事了，难得我们郭老师今天竟然提前到了啊，那我们就早点开始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还是聊的这个伪山和仰山这师徒两个人啊，他们两个的回顾内容还比较多，也很有趣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这师徒两个人的公案，请郭老师继续和大家一起喝茶。在这个公案的过程中呢，如果大家修行上有啥问题，老师也在，郭老师也在，大家如果想跟哪个老师问呢，在前面标注一下，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把问题发上来。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了，郭老师请上麦了。声音没出来，是没开麦
吗？没开麦，没开麦。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上一次应该是到这儿了，圆梦这里啊，做了一个什么梦啊？圆梦这里，快结束了，到这儿来差不多就快结束了。二子见解过于秋子，完事儿。尾山啊，我们学的这是尾山。稍等，现在贴下一个。师因尼必赐李君荣来，具工伤，直至师背后端护而立。师回首见，便侧泥盘，做接泥式。李便转护，做进泥式。师便抛下泥盘，同归方丈。僧问：不做伪山一顶立，无由啊？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。这个是说尾山的，尾山的这一个作列就是也涉及到仰山同志了。尾仰宗，尾仰宗这个就是这个那个空手道玩这个空手道，然后呢玩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再扔开，哎，这个块这个仰山是得其精髓。仰山没事就比划一个大饼子，比划完了之后往脑后一抛，仰山没事就干这个，没事就干这个。咱们现在就是，哎呀，可高兴了，这就是啊，我们的佛性啊，一直在呀，时时在呀，可高兴了，可高兴了，以为这是明心见性，你得把这个抛开才行啊，你不抛开能行吗？总是要那个事，总是要那个事，而且说出来你还没法说他说的道理都对。他就是不扔开这个东西，不扔开。看这一个，看这一个。师因尼必赐李君荣来，具工伤，直至师背后端护而立。师回首见，便侧泥盘作接泥式。师便转护作进泥式。师便抛下泥盘同归。这个是说尾山的，说尾山的。尾山在那个在用泥啊，在抹墙呢。尾山在用泥在抹墙，就是说的在抹墙壁啊，在抹墙壁啊，给墙壁上刷泥呢，一层一层抹腻子呢，就相当于，然后呢就进来一个官儿，这个官儿呢就是李君荣来，这个李君荣何许人也不再说了啊，就是进来一个官儿，然后这个官儿呢穿的是工作装，也就是按照咱们现在说的穿的是制服，穿的是制服啊，穿的是工作衣服，穿的是制服，穿的是制服。穿了制服过来了，直接站到了师的背后，然后端那个护而立。这个护啊，就是说我们那个看到一个长条的东西，然后他启奏皇帝的时候，他就拿着那个东西一竖，启禀皇上啊之类的，就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就那个东西就是说是公出公差的，出公就是说的是公家的人他用的，就相当于一个军令状啊，令条啊。就是那个板子，就是那个板子上朝用的，上朝的时候就拿着那个玉做的，那就是玉吧，后来应该是发展成玉了，就是直至师背后端护而立啊，就是到了师背后，就是端着那个东西啊，在那立着，就穿着一个就是那个什么，穿着一个就是公家的制服，然后拿着那一个东西，然后呢端端正正的到他背后立着，完了还不吭声，就在那往那一立，还提着那个东西，提着那个护还不吭声。尾山回首一看见他这样啊，就把泥盘一侧。 携着说接他的泥，要接泥，携着一侧没有，就是做了一个样子，就是泥盘侧过来，要该上泥了，该上泥了，给我上泥。然后呢，他就把那个户啊，就是本来这个户啊是要启奏启禀皇上的，他就把这个户啊变成了那个就是工匠的那个铲子，就铲泥的那个东西，拿这个户去挖泥了。拿这个壶挖泥往这个盆子里就做，要拿一个就是铲子挖泥往盆子里装的样子。他就是侧盘尾山侧盘要说我这缺泥，意思就是我这缺泥，然后吕君荣就给他拿壶当铲子给他做一个要挖泥的这样的一个姿势。然后呢尾山把盘子一扔就归方丈了，尸变抛下泥盘同归方丈。五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玉象牙竹片之继承。上面可以记事儿，哎呀，这个玉跟象牙上面怎么记事儿啊？这个玉上面好写字吗？是这个用途，是这个用途不假。这咋说呢？这说啥呢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很像是提司器。人家都归方丈了，剩下来一群我傻眼的我们，还想要说点啥？咱也归方丈吧，归方丈，归方丈。钟师兄能在玉上面写字，估计是用毛笔用墨可能在上面写，它容易干。这有什么在这抹泥呢。李君荣穿着公家衣服进来了，然后端着个壶在背后庄重而立。尾山一看也不那个，就是说我在这抹泥呢，就是把泥盘一清，不甩的，把泥盘一清，一直不把泥盘一清，这个人倒是也转得快，就转了那个进泥给他，进泥给他，进泥给他了。尾山把泥盘一抛，同归方丈。里边转户作接泥式，有人说哦，是这个了，是这个了，你很好啊，你很好啊，抛了好。双手执户以记录君命或者旨意，也可以将要对君王上奏的记在户板上，以防遗忘。钟师兄是修摩托车的，不知道这个没啥，看下一个吧。不做尾山一鼎立，无由得到莫遥村。如何是尾山一鼎立？诗唤曰：近前来，僧近前施于一榻。这个有马祖风略，百丈没踹过人啊，我不记得百丈踹过人，但是马祖踹人，马祖踹人，礼佛来，他一礼佛正礼着呢，马祖一脚把他踏翻了。僧问：不做尾山一鼎立，无由得到这个莫遥村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要是这个什么，要不是这个尾山是的一个帽子啊，就没有，要不是尾山的一顶帽子啊，就不会到这个莫遥村这里来啊。不做尾山一顶立，无由得到莫遥村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尾山一顶立很好，要做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如何是尾山一顶立啊？尾山的一顶帽子啊，尾山一顶斗笠啊，帽子啊，是什么呀？这个斗笠这个东西真管用，我在这个印心古寺带着斗笠，就是说不淋雨，有时候下小雨可方便，湖南江西用这个东西最方便，阴雨连绵你打个伞太麻烦嘛，头上一顶还能腾出俩胳膊。诗唤曰：近前来啊，如何是尾山一顶？近前来。他以为近前来师父会给他呢，就是告诉他上上佛法呢，以为秘密佛法呢，秘起其意呢。然后他就进前来，这个尾山果然密起其意，尾山给了他一脚。我的麦怎么了？我的麦是卡呀还是什么呀？是卡吗？好大杂音呐、没问题哈、好的。李森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就给自己一脚，不要没事找事儿。尾山的斗笠，你见过尾山啊？我们不跟祖师爷比，没法比。莫遥哦，尾山塔庄，尾山塔庄是以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尾山塔是不是在那儿呢？尾山的舍利塔在那儿呢？那就是还是在密印寺那儿，密印寺有尾山塔、仰山塔。 上堂，老僧百年后向山下做一头水姑牛，左肋下书五字，曰伪山僧某甲。当那么时，唤作伪山僧，又是水姑牛；唤作水姑牛，又是伪山僧。毕竟唤作什么？记得啊，这是要走了，这是要圆寂了，这是要圆寂了。我啊，圆寂以后啊，百年以后啊，百年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的是圆寂了。这一轮过去了，百年以后，到我就是去就百年以后往哪儿去啊？西方极乐世界，东方琉璃世界啊，兜率内院啊。还是香积佛国呀、啊、去哪个方净土啊，就是去山下做一头水姑牛啊、嗯、水姑牛上面那个左肋下头还会写五个字，写啥呢？伪山僧某甲。伪山僧某甲就是某甲，就是我啊，我水姑牛啊，乃是伪山啊，乃是伪山啊，乃是伪山和尚啊。伪山僧某甲，某甲乃是伪山僧啊，我就是说我水姑牛乃是伪山僧啊。哎呀，就是说水姑牛肋下书五个字，正这么时候，你换作是伪山僧吧，但是他的又是像呢，又是一个水姑牛的像。你换作他是水姑牛吧，他那个牛肚子上明明写着是伪山僧啊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这如何是好啊？毕竟换作什么记得啊？嗯，随您，嗯，不随我，随你，你说。我先听听你，换老师就等于换伪山僧了呗。大喝一声，大喝一声干啥？你渴了就喝水吧，大喝一声干啥？为什么要大喝一声啊？仰山出，礼拜而退，这则公案完了。毕竟换作什么记得，仰山出来，礼拜而退。这里有一些八卦，也不妨看看吧。云居衍代曰，云居应代曰，师无异号，资福宝。曰当时啊，不是这个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个标点符号不对，不要看这个师无异号。师无异号，蔡师兄你咋还在呀、啊、这你听这个相应吗？你可以听听张浩讲的，你不一定要听，这茶馆不一定相应。七天过去了，第四轮，第四印做完了该啊，第一轮还没做完呢。嗯，还有啥问题没有？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这一弄又错了，他这个标点符号绝对不对。云居应代曰，师无异号，师无异号，师无异号，这个答的不是特别好。资福宝说，当时但作此原相拓成之。金罗和尚作此愧相拓成之，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。资福宝说就是做一个原相给他看。新罗和尚就是说，就是这个新罗和尚也做了一个像给他看，然后又说同道者方知芭蕉撤作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东西难过吧，过吧。又曰说了，说也说了，也住也住了，也误取好。乃书记曰，不是伪山，不是牛，一身两号实难酬，离却两头应须道，如何道德出长流。当时的时候我在这儿耍过小聪明，我记着不知道哪一天我就是灵感突发，我就开始说了，我就给老师发了一封邮件，我说哎呀，要是我某甲在，就给一杯水拿出来，就是拿连清若在拿一杯水，就是说呈给这个老这个水姑牛，这是在这呈拿出来一杯水，这杯水是水姑牛饮得还是伪山饮得？然后齐老师回复说连清饮得。然后我说谢老师一饮而尽，齐老师说你看看你上当了吧，上当了吧。嗯，可有意思了，我们两个当时的邮件我还记得，嗯，我还记得。齐老师可会了，可读了，嗯，齐老师说连清饮的。不是为什么。后来我就说老师也不得无份儿，老师说啊，邮教写字，邮教写字，这老师就是坑什么呢？坑人。带沟里了，带沟里了，都不得无份儿。尾山的就结束了，再看看下面的。 师扶阳宗教凡四十余年，达者不可胜数。大中七年正月九日，幻素夫作毅然而即受八十三腊六十四塔于本山，是大圆禅师，塔曰清净。这个尾山呢，就在那个本山那个地方上做了一个塔，在密印寺现在应该还有，但是密印寺现在又重建了，太可惜了。这些庙啊，就用那些老的破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重建了，但是那个塔应该还在，尾山塔跟仰山塔，我记着好像是两个塔。这个记得还挺全的，这个武登会员的这个记录者对于尾山也挺那个的，还就是说的是他弘扬啊，开山弘法，在尾山上开山弘法四十多年。去世的时候是83岁，然后僧腊就是出家受戒开始是64年。尾山呢就结束了，尾山完了就是仰山。圆州仰山会记通志禅师，韶州怀化叶世子，年19啊，就是这个是南岳下四世了。南岳下四世，刚才咱们清源下我记得是到八世了，咱们南岳下从三世开始到第四世了，就是说的是马祖、百丈、尾山，然后是仰山这一辈的了。马祖、百丈、尾山、仰山这一辈的了，仰山这一辈的。圆州仰山会记通智禅师，韶州怀化叶世子，年9岁，于广州合安寺头通禅师出家。既不与通是啥意思啊？头通禅师出家，于广州合安寺头通禅师出家。14岁，父母娶归，欲于婚垢，师不从，遂断手二指，跪至父母前，誓求正法，以达垢牢。后牢父母乃许，在一通处而得披剃，未登具即游方，初夜丹元以物选址，后参尾山，随生唐奥。丹元为师曰：国师当时传得6代祖师原像，共97个，授予老僧。乃曰：吾灭后30年，南方有一沙弥到来，大兴此教，次第传授，无灵断绝。吾今复汝，你当奉持，随将其本过于师，师皆得一览，便火烧却。丹元一日问曰：前来住相甚意密兮？师曰：当时看了便烧却也。元曰：无此法门，无人能会，唯先师及诸祖师、诸大圣人方可委其子，何得焚之？师曰：会稽一览，已知其意，但用得不可直本也。元曰：然虽如此，与子既得，后人信之不及。师曰：和尚若要重录不难，即重其一本呈上，更无一失。元曰：然。丹元上堂，师出众作此原像，以手承托了，却插手而立。元以两手相交，作拳示之。师近前三步，做女人拜，圆点头，师便礼拜。这是丹元在丹元这儿的这个，反正这个人呢挺伶俐的，反正但是看到这儿也没看出来啥。再往下看看，师唤那次，丹元曰：正那么时做陌生。师曰：正那么时向什么处见？后参尾山。元尾曰：你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？师曰：有主。曰尾山曰：主在什么处？师从西历过东。尾一指，师问：如何是真佛住处？尾曰：以思无思之妙，反思灵验之无穷，思尽还原，性相常住，理事不二，真佛入日，是于檐下顿悟，自此直视前后，盘更15载。我会讲的。你说那个意思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但是我会翻译一遍，会翻译一遍。侯文海，你都是学古董的，这些东西的话要我咋讲啊？你非要把这个弄成佛意祖意吗？你吃喝拉撒都没离开这个，你还非要把这个再说成佛意祖意。我翻译一遍啊，这是跟丹元禅师和仰山和尾山的这一期姻缘。这个人啊是，哎呀，这个人祖籍还是韶州的呀，还是广州广东这边的呀，韶州的，韶州怀化现在被归到湖南了，怀化有师兄弟，至少有俩吧。唐伟就应该是怀化的呀。这个 仰山会稽通志禅师，韶州怀化叶氏子，姓叶的，他是叶家的孩子。九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在广州合安寺要那个找那个通禅师，找他要出家。既不与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不跟通说话，反正就是要投他出家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就是九岁的时候就往那庙里跑啊，往庙里跑要出家。十四岁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古时候就是谈婚论嫁了，父母把他接回来了，要跟他就是说娶一个这个媳妇儿啊，门当户对啊，给他这个传宗接代啊什么的，就是说要给他接回来。然后他死活不愿意，然后呢，哎呀妈呀，断手指啊，然后呢断了两根手指，就是说的是跪到父母前，就是说的是自己一定要求正法，然后报父母恩。父母一看他这样坚决就同意了，然后呢他又回到了这个通禅师这里，然后呢就这一次是批剃了以后呢，他也没有受戒吧，登具就是说的应该，我想应该是受就是说的是比丘戒，应该是受比丘戒我猜是。剃度了以后呢，就是说也不受戒，也不那个，就是也不那个什么，就是说的是再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他就开始游方了，就是说的就是在通禅师这出了家就开始游方。是，那就是那个时候啊，看样子你要是学佛法啊，还得是想好好学，还得出家，看样子他是走的是这条路，不出家没别的路。就是开始学佛法了，开始学佛法，刚开始碰到的是丹元，碰到丹元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很伶俐了啊。后来参尾山的时候呢，那就这个时候就连伶俐的痕迹都没有了，随声唐傲。丹元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跟那个仰山呢就说过，他说啊，南阳慧中国师丹元啊，丹元小师，他是南阳慧中的侍者啊，丹元，他是南阳慧中的侍者。我记得是，反正是南阳慧中那儿，南阳慧中国师，他说就是说南阳慧中啊，当时啊就是传了六代祖师原像，六代祖师的就是那些原像，那个原像啊中间有一点儿啊，什么哪儿有一叉啊之类的，哪儿上面有一横啊，里头是实心圆空心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这些图，一共是97个，当时把这个原像给了我了，然后说了就是说。我灭度30年以后啊，南方会有一个叫沙弥来。哎，你看，果然是他没有受戒，没受戒的一个沙弥，就是有一个沙弥，这个沙弥是从南方来的。他来这以后啊，这个教就大兴了。啊，到时候次第，就是说的是，你到时候的话，就是说的是，你就是一一的传授，不要令这个我的法断绝。所以说呢，你现在来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97个原像啊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奉持，然后就把那个97个原像的那个秘密的那个原像的那个书啊，那个本儿啊，就给了仰山。仰山看过来看了一遍之后，就用火烧了。然后丹元有一天就问了，说哎呀，那个97个原像啊，就是说的你应该好好的秘密的珍惜它呀，好好的秘密的珍惜它，有一个物可以珍惜它，这就开始佛法没落了。仰山说，哦，我当时看了就烧了。然后丹元说了，这个法门啊，就是说没有人能会啊，只有这个先师和诸祖师、诸大圣人能够委息。你怎么烧了它呢？这个东西是最秘密的，最秘密的，没有人能知道，只有这些人能知道。你凭啥烧它呀？你凭啥烧它？我啊，一看他已经知道意了，就是说你可以用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不能执着，不能执这个本儿，也不能执这个书本儿，也不能执着这个东西。就是说啊，就是慧寂的意思是，这个东西啊不可以执着，只要你不执着它，只要你能够把它空尽，它岂止97个原像啊，它可以更复衍出来多少个原像呢？可以复衍出来326个原像也可以啊，108个原像也可以啊。就是你用啊，不要纸本儿。然后丹元就说了，那你要是虽然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就是得了就是往后传道行啊，但是啊就是说缺少一个信物啊，缺少一个信物，要是真需要一个信物，六祖慧能就往下传了，这时候不需要一个信物，不是那个时候了，你要信就信，不信的话就算了。后人信之不及。然后那个仰山也挺礼貌的，仰山说，那你要是要重录也不行，也行啊，你要是重录的话，我就是我重新给你画一本，我也不会遗失。丹元说好吧，丹元如果说行了，你不用重录了，有这就行了，也行，但是就是又让他重录了一本。 单元还说这行，还说行，这就完了，这个事儿就完了。有一天单元上堂，然后师出来了，做了一个圆像，拿手给单元，然后叉手在那立，做了一个圆像，然后呢单元就是做了一个抱拳的姿势，不抱拳姿势，抱拳姿势，是他，然后他往前三步做女人拜，圆点头，师变礼拜，做个圆像，叉手立，两手相交抱拳，然后他又做往前三步做女人拜，圆点头，师变礼拜。如果是伪山的话，撒手归方丈了，不搭理他了。哎，这个地方我看看，怀化是广东广州的，现在也有一个怀化呀。问题是，原像不是祖师像，武登会员后面还是祖堂集的后面，不是武登会员后面就是那个，第一是武登会员，第二是古尊朽语录，第三个是祖堂集，就这三个可能性，可能性最大的是武登会员，其次跟武登会员差不多的可能性的是古尊朽语录，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祖堂集，大家看一下最后面录的有这个原像，我印象中是有这个原像的。哎呀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我也不能够就是撤出去给你翻呐、翻一下那个武登会员还有那个古尊朽语录的最后是有附录原像的，不一定有96个，但是有这个维养宗的原像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印象。原像是不是祖师像？原像就是画的圆圈，有实心的，有空心的。他是不是没有冲录啊？就上堂呈给单元师了。单元师不是那样的，他后来要不然咋又投尾山了呢？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，他没有冲录，是就上堂呈给单元。单元明明让他冲录，单元让他冲录了。这些动作请老师讲意思吧，我不讲意思，你去找别人讲意思，就这些动作就是这些动作，这些动作也都翻译了。单元上堂他出来做了一个圆像，用手撑了，就叉手往那一立，然后单元就抱拳，拿拳示给他，然后他就做女人拜，然后单元就点头，师就礼拜，师就礼拜。这没有啥，这没有啥，就像是你饿了，就是说那个叫人来来来，我点个菜，点个菜，人家点菜的过来，你点什么菜，你给他点了，然后人家就炒了一盘菜放到你跟前，你动了筷子就吃了，吃完了给人家钱一样，给完了钱你就吃饱了，喝足了，给人家钱了你就走呗，走了之后的话，该上班上班，该睡觉睡觉，这有什么说的？就这样。养山洗衣服的时候，洗完了衣服，养山师换那次刚才读过一遍了，好像是养山洗完了衣服以后呢，单元就问他，哎，这个时候做什么声啊？哎呀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就是扔下衣服走了，还让不让人家洗衣服了？哪有正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啊？该洗就洗，洗完了就走，还正这么时候，正这个时候还洗不洗衣服了？都正这么时候怎么样？正那么时候怎么样？正现在怎么样？该吃饭的时候正那么时做么声？该那个什么的时候，该那个是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正那么时做么声？哎呀，那都影响吃饭，影响吃喝拉撒。正那么时啥？正那么时啊？正那么时做么声？正那么时哪有做么声？这是教下的打法。正那么时做么声？然后养山就说了：正那么时你在什么处见我啊？正那么时做么声？正这么时你在什么处见我？你能见得了我吧？正那么时还有你我吗？还做么声？正那么时向什么处见？正那么时，你怎么见我？我觉得把这个正那么时扔开好一些，还是扔开好一些。后来养山就参尾山了，尾山说：你是有主沙弥啊，无主沙弥啊？有主沙弥，无主沙弥，你就是心里有数没有啊？有数没有啊？有数没有啊？是有数的没数的？蒙圈的不蒙圈的，明白的不明白的，有主沙弥无主沙弥，有主有主，答个有主错了，答个有主错了，主在什么处？主在什么处？他从东从西过东历啊，就是这个人很伶俐。尾山呢，就是另看他一眼，另看他一眼。然后有一次他问如何是真佛住处，尾山就说了：以思无思之妙反。思灵验之无穷，思尽还原，性相常住，理事不二，真佛如如，是于岩下顿悟。自此就是在他扶尾山，在尾山这儿15年。 用得不值本，用得不值本，只是模拟宝珠，没几人舍得扔了才是模拟宝珠，不扔那是卖，那是卖，那是卖，它并不是真的模拟宝珠，它是假的，不扔就成了一个假的了，不扔了就不扔了就卖了，卖几就是说就只许只许用，是不许卖的。用得不值本，只是模拟宝珠，没人舍扔了才是，扔了才是，不扔的那个他老是拿在手上的，就耽误他用，耽误他用，拿在手上的恰不是，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，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，有多少人知道啊？你修行的时候如果听这八个字，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，你没有一点相应，你就别来茶馆，耽误你时间一个半小时就耽误了，你赶快退出去，好好的打坐用功还来得及。你要是听这句话，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，觉得心里舒坦，觉得是这么回事，觉得这个八个字相契，你就继续在茶馆消磨消磨时间，喝喝茶就完事了。你笑什么笑，小心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啊，杜心林。就是今天有感约大家聊，是某一位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说人家是，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啊这一类的，就是说他的记录就是某老师啃了他明心见性这一类的。你说这个吃饭呢、啊、吃穿动用一直在呀、啊、一直在呀、啊、这个事儿的话是这么回事，理上没错，理上没错，但是到这儿绝对不是究竟，绝对不是究竟，应该扔开他。哎呀，我就是又想到打七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人这么问。每天都有人这么问，哈哈，原来一直都在呀，他这个也是啊，那个也是啊，都是啊，都是啊，就抓住这个事不放，还是毒药。哎，这个看看养山如何？后参养岩头，后参岩头。啊，岩头尾山养山岩头，岩头后参岩头，头举起福字，施展作句。言拈福字至背后，诗将作句搭肩上而出。言曰：“我不肯汝放，只肯汝收，只肯汝收，只肯汝收。”嗯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不过言头还会用福字，我以为言头这只有棒子呢。我天哪！后来他参这个言头了，言头举起福字，还会这一招啊，还会这一招啊，把福字一举，他就把作句，作句就是这个出家人呢、啊、他带的那个就是一大块布，一大块布他往那地上一铺，他就好去礼拜啊，他就好去礼拜啊，比如说他到了这个寺院里了，见到这个了礼佛啊干嘛的，他要礼拜啊，还有的时候他铺到了那个坐具那一铺，平时他要行脚，他就可以在这坐啊，在这卧啊，在这坐，你就像那个唐僧啊，他就是累了就在地上往那一铺，铺一块布往那地上一席坐而坐，就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坐具，别把它想的那么神秘。看了这么多次了，举福字展坐具是很常见的事儿。他举起福字，他就展坐具，开始行这一套了，开始行这一套了。然后呢，岩头呢就把福字一扔，扔往背后一搁，把福字往背后一搁，把捏着福字毛插往背后一搁扔。然后呢，这个尾山呢也把坐具收起来，搭着肩膀上就出去了。岩头说：“嗯，我这个他就是把坐具展开这个东西，我不肯他。”我不肯他，我只肯他，就是说的是我把福字收了，他也把这个坐具搭上去出了，我只肯他收，就是他放坐具和收坐具，只肯他收。大家比哪一个公案呢？把这个比那一个公案。福字是不是赶蚊子？福字是赶你的。那古时候试法的时候的话，就是用福字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忘了那个什么啊，蔡小鹏啊，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对于知识记得比较牢，你忘了最有名的那个福字的那一个吗？就是那个马祖跟那个谁呀、啊？百丈嘛，马祖跟百丈嘛，马祖瞟了一眼百丈，就拿那个福字给了马祖，然后马祖就问他记词用离词用啊，他就把那个福字拿回去挂到那儿了，然后马祖喝了他一向，百丈三日耳聋，我记得就是那个福字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单元上堂就是说的是这两个公案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比一比，不说话大家只看。嗯。 单元上堂师出来做原相成了，差手而立，单元两做这个男的抱拳的姿势，他就做女人拜，单元点头师就礼拜，这是这一个。然后参檐头了，这也是一个不吭声的，檐头举福字他展作举，檐头收福字在背后他把作举搭肩而出。这两个公案里头只有檐头说了一句话，檐头说了我不肯乳放，我只肯乳收。幸亏他就是说的是打搭坐具，把坐具搭到肩上出去了。他要不出去，岩头就给他一顿棒子。幸亏他溜得快呀，他在岩头这儿。董默后句，那赵丽萍也董默后句啊。岩头一般打人多吗？打人不多，有的人他都不打，像王邦彦这种的，岩头一般就不打。岩头一般不打人，岩头会好声好语的去劝慰王邦彦，就像劝慰雪峰一样去劝慰王邦彦，他不打人，看打谁了。如果是仰山来了打他一下还行，王邦彦就不打，就像劝雪峰一样劝他。好的一次，王邦彦知道啥了？你的打妻同窗老友，淡泊问，打得好，为什么打得好啊？我问你啊，王邦彦，所以说岩头不打你，问你啊，当然是问你啊，为什么打得好？问你，算了算了，过了过了，走了，光走能行啊？不可走，不可一走而了之，扫地次还想咋地？不咋地，不咋地，不咋地。扫地次，尾山问。你现在你不是迁座过了吧？迁座过了，迁座过了。就你这种的，让你打坐，你估计不一定能打，不一定。以后有空还是打坐，还是打坐。小伙子，年还时间还长，不打坐也没有别的事儿。礼拜二走就行啦。扫地次，尾问：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。如何是尘非扫得？师扫地一下，尾曰：如何是空不自生？师指自身，又指尾山。尾山曰：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离此二途又作陌生。师又扫一下，并指自身，并指尾山。扫完了地了，这个仰山尾山干活呢，仰山扫完了地，尾山就问他：尘哪，尘不是扫得的。空啊，它也空不是自生的，它也不是就是空凭空的生出来了一个空。尘不是扫的，空也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凭空生出来的一个空。什么是尘不是扫的呀？是尘什么是尘不是扫的呀？仰山啪扫了一下地，尾山说：那什么是空？它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呀？是仰山就指指自己，又指指尾山。然后尾山说：好好好，那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这两个就是离开这两个，离开这两个，离开这两个之后做什么生啊？离开了之后做什么生？啪扫一下地，又指了自身，指了尾山。这个东西你就是按照侯师兄说的给解释意思，咋解释啊？要是说解释意思，侯师兄能够解释的象征意义可能比我都强。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这两个啊，不许说这两个，不许说这两个。不许说这两个做陌生啊，那就是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离死二途又做陌生，离死二途做陌生，离死二途当然是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啊。尾山一日指田问师：这秋田那头高这头低？师曰：确实这头高那头低。尾曰：你若不信，向中间立，看两头。师曰：不必立中间，也莫住两头。尾曰：若如是，着水看，水能平物。师曰：水亦无定，但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。尾山便修啊，没有纹儿，这个可是检测过的呀，这赵师兄，这不是检测过的吗？咋还没有纹儿啊？当天呀，这有什么呀？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，这秋天这个地方这哪有问题啊？你这检测不靠谱，看到没有？稍等，看到没有？ 又看到了没有？没看到，哎呀妈呀，好吧。你说不行，摸住两刀。违约若如是浊水看，水能平物，这个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这就齐全了，齐活了。看到了，有田，好好好，就这三句，就这三句啊，就这三句。尾山有一天呢，指着田啊，尾山一日指田，问诗这秋田那头高，这头低。诗曰：却是这头高，那头低。尾曰：你若不信，向中间立，看两头。诗曰：不必立两头，也莫不必立中间，也莫住两头。尾曰：若如是浊水看，水能平物。诗曰：水也无定，但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，尾便休。哎呀，这两个人啊，可会墨迹呢。尾山有一天指着这个田地，就是问这个诗，哎呀，你看这个田地啊，这个田地好像不齐啊，那边高，这边低。然后仰山就开始挑毛病了，哎呀，我看是这头高，那头低，这头高，那头低。尾山说，你是不是不信呢？你不信，你站中间，你站中间看这个两头，你不就能看出来了吗？尾山说，仰山就说了，不必站中间，也不要立两头，也不要立两头，那还立了一个不立呢。嗯，尾山说，哎呀，咱要这样，要那个什么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给他就是加水吧，把这个田上一加水啊，那个水一没田，你就知道哪边高哪边低了，水能够平物啊。然后仰山说，水也不一定啊，水也不一定啊，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。嗯，水也不一定能够就是完全的平啊，它高的地方的话它就高处平，低的地方它低处平啊，尾山就休了。我看这个事儿是仰山多事儿，尾山说的很符合生活常理，很符合生活常理，仰山却告诉他不就是这也不要立那也不要立，要我看的话仰山应该打棒子，水也无定，但是他就是反正是你打棒子我也无定，我就是无定，那能怎么样呢？这个仰山可能是导弹，它开启导弹模式。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有施主送绢于尾山，诗问和尚寿，什么叫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？就是这个水啊，水平物啊，它不是水，它平放到田里头的话，它按照尾山的意思是这个就能看出来哪头高哪头低吗？仰山的意思是，那你要看那个地啊，就是水平啊，它也要看那个地平啊，那个地平的话不同的话，那个水啊，就是说的是高的地方的话，它能够它有高的平法，低的地方它有低的平法，它都有它的平法。就是水也不是一个定物，水也不是一个定物，它平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如果是地底下不一样的话，那不是那高的地方高，那地底下不一样的话，那个水平也不一样啊。它高处高低的是，就是它地底下不一样的话，高处高个就是说的那个田地高低的话，它平出来也不一样啊，因为地底不平啊。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，高的地方高，低的地方低，对对对。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山半腰你种了一秧田，那你在山底下种了一秧田，你同样的给两句水弄到那儿，那就是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嘛。有施主送绢于尾山，诗问和尚受施主如是供养，将如何报答？尾敲禅床示之，诗曰：和尚何得将众人物做自己用？这个就结束了，这个公案就这个好像是。没事他就找他老师的事儿。他有一个施主啊，送绢子，送绢布，就是送上好的布啊给这个尾山。然后呢仰山就说了，哎呀和尚啊，你受施主供养应该怎么报答呀？尾山就敲了禅床，敲禅床示之，敲禅床示之是报答吗？认为敲禅床示之是报答的答一，认为敲禅床示之不是报答的答二。结结会，你认为这个敲禅床示之是报答还是不是？零，你都不敢，一看你这个淡泊跟钟志斌，你俩就是老油条。杨子涵你也快油条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不搭理你们两个了，不好玩了，你们都就是老油条，生怕掉到坑里头，生怕掉到坑里头。一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报答吗？ 还有那个谁，这个赵敬薛杰慧，他是修过千座的吧？已经修过千座了。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是妙用，那个也是妙用，即此见解也行吧？你就是说就这样吧？你反正是你这么认为就这么认为吧。但是赵敬我这个要那个了。这个地方尾山要换一个打法就好了，和尚受施主这样的供养，和尚要如何报答？我拍你几板子，我拍赵敬几板子，我就这么报答，就拍赵敬几板子才行。施主送捐和尾山，尾山收过来都已经是报答过了，还需要另有报答吗？敲禅床是就是报答了，多此一举，全送给老师。杨子涵一看赶快溜啊。杨子涵现在还学会这一招了，你就先不要给我那个啊，弄完了这一招又横眉冷对师兄弟，不要咱们都是师兄弟啊，跟我要跟别的师兄弟一样的。杨子涵啊，赵静你明白没有啊？他敲禅床怎么就是事了？老师自生分别。那仰山问施主受和尚受施主如是供养如何报答，仰山是不是生分别啊？赵敬应该是这样，就像是咱们似的，就是吃饭是吃饭，上厕所是上厕所，咱们一切就是说的法上是一切平等的，但是咱也要分清楚啥时候吃饭啥时候上厕所，这两个可不能混淆，混淆那麻烦大了呀，混淆那可麻烦大了，不可以混淆，这不是生分别。这个东西就是说要敲个禅床试他吗？要敲个禅床试他吗？敲禅床不是试，不是报答，敲禅床是警示仰山的，你别找事儿啊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警示仰山的，不是报答，是警示仰山，你别找事儿啊，你别找事儿，敲得太客气了，所以仰山不饶过他。仰山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和尚给施主供养，你如何报答？尾山就敲禅床了，你看看仰山又开始找事了。他要是打了仰山，仰山就把仰山打跑了，也就没话说了，他就敲个禅床，仰山就开始找事了。你看你敲禅床就是人家给你的，你怎么当自己用啊？你怎么自己在这敲啊？你怎么自己在这敲啊？你何德将众人物做自己用？赵静你回答吧。你敲禅床以为是报答呢，那你就是你人家给你的东西让你就自己让你自己这样用啊。你心很柔和，哎妈呀，体用，哎呀，茶馆容不下这些，茶馆不是说这些高大上的东西的。赵真你不能在这说这些高大上的东西，说高大上的东西，就是说的是我们茶馆实在是不配啊，茶馆太小，容不下这些高大上的。人家还有一个，你比人家祖师大德还厉害。仰山说了一个体用了吗？仰山说了一个体用了吗？就你在这说体说用的，你比尾山仰山都厉害啊！仰山尾山都没说出来的，你都说出来了，你真厉害呀！不喝咖啡。他这不是咖啡了，他这是路易十三啊，太高尚容易被雷劈，送给老师用，你送给我，你给我出出主意应该怎么用啊？赵静你从哪学的这一套啊？你还学会这一套了？老师用的，你学会这一套了，以毒攻毒，这叫以毒攻毒。路易十三是啥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懂算了，这一套不好。有施主送捐于尾山，试问和尚受施主如是供养，将如何报答？尾敲禅床是之施愿，和尚何得将众人物做自己用？啊，仰山倒是一个好报答，仰山这个回法啊，倒是一个好报答。仰山代尾山报答了。尾山敲禅床示之啊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实际上啊，和施主给他了，和尚寿已经都报答过了，已经都报答过了，还有一个报答都是多余。有一个施的，没有一个寿的，施能成施吗？所以啊，寿就是已经受施了，并不是另受一个寿，并不是另受一个啥，并不是另受一个啥。如果换个话说就好说了，既来吃饭困来眠，这个话大家都知道， 所以呢，既然是个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，那么人家给你供养，你收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你鸡来吃饭，困来眠之外，还整出来一堆鸡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来吃饭，困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去眠，你这样还能吃得了饭吗？还能睡得了觉吗？所以人家施主受，你就收就行了。这个地方还多出来一个将如何报答，他那儿也没有受不受，嗯，也可以也可以，他的意思是和尚受施主供养，和尚受施主供养如何，嗯，施主也没有给他，也没有受，也可以也可以，因为他没有给他也没有受，所以说他给了他就受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的意思是你得给人说点佛法，说过了呀，周鹏啊，你活着都已经是说佛法了，你还另要一个啥佛法，还想说点啥？你是先要研究怎么活吗？他说没有用，他我反正我最近没有见他。山河大帝说佛法，你怎么不报答？不是不是的，你这个杨子涵，你这个逻辑不对。人家的意思，周鹏的意思是说的是施主啊，给了你这个东西，你就应该给施主啊，就是说的是回馈，因为人家施主是来，就是说的是你是佛法的传播者嘛，弘扬者嘛，人家给你供养，你就应该回馈佛法给人家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人家给你供养，你就应该回馈给人家佛法，你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应该回馈给佛法给人家，是这个意思，跟你这个逻辑不一样。师在尾山为侄岁做乌龟，为侄岁做乌龟。这个尾问什么处去来，师曰田中来。尾曰田中多少人，师插锹插手。尾曰今日南山大有人一毛，师拔锹便行。嗯，好像是没有讲过，但是这个一毛的这个以前有过，我记得马祖那儿好像是有一个。嗯，他在尾山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说的是为侄岁做乌龟，侄岁是不是就是说过年啊什么的，就是干活。嗯，为侄岁做乌龟，干活回来了，干活回来了，尾山就问了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田里头来呀，我从田里头来呀。尾山说，田里头多少人呐？插锹插手，就我一个人啊，就我一个人啊。尾山说，嗯，今日南山大有人一毛，因为一毛就是说割啊，割草，今日南山大有人割草啊，今日南山有一个大好的人割草，他就插锹插手，嗯，今天南山有一个大大的人在这割草啊，在这割草拔草，就是拔草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仰山呢，拔着铁锹便走了。这个人是张强，不理他，嗯，割草喂牛，嗯，没有印象了，不回忆了，算了。就是他在尾山这干了活回来，这个仰山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很伶俐，就是说的是，嗯，开口很少开口，但是他很伶俐，就是这种人。后来慢慢的那个嘴巴才伶俐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动作伶俐，后那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是下意识的。还没想过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个事儿你没法跟人家说啊，没开不了口，后来慢慢的这个语言上就是哎就圆滑了，一般是有这样一个过程，一般是有这样一个嗯，就是有这样一个那个吧，他嗯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就是那个啥，刚开始的时候他说马家强，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说法的，而且呢师徒之间也没必要说法的，这些东西也都知道，是这个号吗？这个是新号啊，啊，是这个号52666。师在尾山做侄岁做乌龟，就是说的是，嗯，田里头多少人呢？田里头插锹插手就他一个人啊，大好一个人，他拔锹就走了，这个也没啥讲的，大好一个人不可立呀、啊，大。 大好一个人啊，今天这个人确实有一个大好的一个人在割草啊，确实有一个大好的人在除草啊。他一听把那个铁锹拔着就走了，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了。就是简单来说就这么说吧，如果按照侯师兄要解释的话，伟山给他一个坑他不跳这个坑，我不受你这个。看不懂啊，看不懂。还有一个前伟啊，玄沙说了，我当时要是在的话就把那个锹铁锹啊给他踏倒。你看不懂伟山的这个养山的这个他拔锹走了，你要是看不懂的话你就看这个玄沙这一个，我给你写上啊。谢我干啥呀，被钱钱瞒。我总是被他瞒，还是不懂。哪里不懂啊，哪里不懂啊。你说一下，你说一下。他插着锹插着手啊，大好一个人呢、啊、看到了看到了，大好一个人呢、啊、今天南山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割草啊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。割草怎么不懂啊，你给我说说人话，前伟你到底哪不懂啊。师在尾山牧牛，钱师兄不会割草，割草为什么大好？钱伟啊，我就当你是不知道，我给你解释解释他这个。割草不是大好，是那个尾山问仰山，你看这个来源，尾山问仰山，就是田里头多少人呢，仰山就不吭声，插锹插手，就我一人啊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在这站着的吗，就我一人啊。他在这儿，他既然是插锹插手，那就是给伟山看呢，就我一个人的，所以伟山说啊，今天南山大有人割草啊，有人在割草啊，割草为什么大好？割草不是大好，割草不是大好，是伟山说的，因为仰山他做了这样一个姿势，伟山就这么说吧，是就是顺着阶梯，就是顺杆子往上爬，哦，今天南山大有人割草啊。你不是做插手的姿势吗？插得好，插得好，我看见你了，好伟岸呐、啊，好伟岸呐、啊，这能行吗？这不能立了呀，所以拔锹就走啊。割草不好，洗碗大好，嘲讽仰山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。哎呀，这是别扭，有点像刚才福字作句那个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不是说有点像赵丽萍啊，真就是都五灯会员中啊，就是这么说，历代祖师大德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到了这个地方上，人家是你就是斩福字要挨喝的。你一进来，你就说那是檐头见百丈，不是吗？那个檐头一进门，百丈不竖，福字一竖，檐头这个人脾气躁啊，急啊。檐头一看百丈竖福字，他都贺百丈，这个东西能是你拈的吗？能是你试的吗？能是你给人开示的吗？有了这个在，就是要扔开好，扔开了也没缺啊。太阳就是该那个什么，该升起升起啊。月亮该落下落下呀。冬天到了，春天就来啊，他这一直都是这样的呀，还用得着你试吗？用得着我们的是没事打掉那个想要试个东西的坏毛病、臭毛病，非要试一个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了，我开悟了，我明白了，一天不明白心里慌得很。这个东西需要我们打掉它，懂了什么说说。淡泊又说呢，洗碗去，拔锹和踏倒锹有什么不同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，踏倒锹就更激烈一点嘛，更激烈一点。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是拔锹，还有一个就是把你给踹倒了，哪一个更同？那有什么相同不相？有一个拔锹走了，还有一个把你踹倒了，这两个有什么同和不同啊？踹锹这就是很那个了，比较激烈了呀，就比较激烈的了。你不要说踏倒锹，你说踏倒尾山吧，你就这么说吧，就知道不同了。踏倒就更激烈了，你要再这样我连你也踏呀，就这个意思了。你粘福字，福字在什么处？你粘了烫你的手，杨师兄抢了你的福字啊，正好了，福字归个他，我拿福字在这还省还麻烦呢。不同是一个用腿一个用手。 那个什么，那个石宇恒啊，要是换成你的话，大好一个割草的人。你现在没有腿也没有手，你现在再回答一句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许不许，没有手，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手没有腿，不许打人，不许喝人。该你了，石宇恒，坐到地上，坐到地上是瘫到这儿的意思吗？石宇恒啊，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呢，你要加油啊，你要加油。诗在尾山牧牛，石梯天泰，这个人怎么叫这个名字啊？石梯天泰上座问曰：一毛头狮子现，即不问；百亿毛头，百亿狮子现。又作陌生，诗变骑牛归，势立尾山次。举前话方了，却见泰来，诗曰：便是这个上座，便是这个上座啊。尾随问：百亿毛头，百亿狮子现，岂不是上座到？泰曰：是。诗曰：正当现时，毛前现，毛后现。泰曰：现时不说前后。尾山大笑。诗曰：狮子夭折也。便下去。这个尾山呢，狡猾大大的。这个仰山呢，看样子呢，他还不太狡猾。仰山，你看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会用言语的，他不太狡猾，骑着牛归了，老是这样，就是说那个什么，你要跟就是说的是，路逢剑客须称剑，不遇诗人不献诗啊。他既然是来献诗的，你给他整点诗啊，你不能光成剑呐。仰山就是这个东西还不够那个，啥毛都没有，说啥献不献的。正当现的时候是毛前现，毛后现。哎，百亿毛头，百亿狮子现，可是佛经里的话呀。我记得是佛经里的话，应该是可能是华严经里的大致的，就是说的是光光相摄，就是说的是光光互摄，交参无碍的，大约是这里头是我记得是有这样的。这都是讲经典的，人家说话都是有经典依据的，你怎么会毛都没有啊？解释一下，先翻译一下这个公案，是喝茶的，不要毛。哎呀，完了，你是喝茶的。尾山对仰山，仰山对尾山，师傅没有啥过激动作吧？没有。尾山对仰山呐、要是不是仰山对尾山呐、你要是就这么说吧，你也没有学佛，我也没有学佛，咱两个看五灯会员完全是看热闹的啊。或者说你也不是一求明心见性的，我也不是求明心见性的，咱们光是着相的，咱从着相上来说，人家仰山对尾山那个孝敬啊，孝敬得很，不是邓颖峰压马祖，邓颖峰压马祖也是孝顺，更孝顺，把马祖的腿都压瘸了，更孝顺。但是这两个孝顺的表示方式不一样，那个仰山对尾山呢、就是乖得很。尾山问他，哎呀，这些东西不说这些罪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师傅渴了我给你倒水，这是我徒弟的本分呐、还有一次更惨的就是那个啥，怎么叫放心了呢？为什么叫放心了呢？邓颖峰压马祖，你凭啥不放心？还有一次仰山的那个，你忘了，那个俩人正在那儿坐着呢，在石头上在那儿坐着呢，一个乌鸦衔着一个柿子过来了，啪，嘴一张，柿子掉到仰山这儿了，没给尾山呢，这个鸟衔了一个柿子没衔给尾山，衔给他徒弟仰山了，结果仰山可醒目了，哎，是这个柿子给你啊，师傅，这个柿子是给你的，马上就那个什么，从鸟这儿接过来，马上就给他师傅，醒目得很。本来他师傅很尴尬，然后他马上接过来献给他师傅，你忘了？他的意思是放心他的意思了。于海龙是老师好，不客气，我们是师兄弟，懂事儿，不是懂事，乖巧，我觉得是这种乖巧。邓颖峰也懂事儿啊，邓颖峰他就是那种个性的，邓颖峰就是那种我有那个什么，我有竹杖在手啊。邓颖峰是那种的，你就是说过那个仰山是乖巧，邓颖峰是乖张， 乖张，弄的那些事儿啊，神神叨叨的。实际上，邓颖峰这个人啊，他实际上你别看他这么乖张，人家还真是能够能镇得住场啊。你忘了有一次那个啥呀，就是两兵交战嘛，两兵交战差点打起来，看邓颖峰在空中飞，把人吓坏了，不打仗了，要不然的话生灵涂炭呐。邓颖峰飞完了，一看这不行，这马上要出事儿，大家以为我多神呢，就圆寂了。师傅更尴尬了。师傅更尴尬了啊！算了，这都是说的是题外话了。一会儿不知不觉茶馆时间又到了，来来来，回正题，回正题。是在尾山牧牛，翻译一遍，翻译一遍。杜师兄尴尬，对，我觉得杜师兄尴尬，没错，说的对。仰山在尾山这儿啊放牛，然后呢碰见一个就是说的是讲经的讲教的，然后来说了，说这个一根毫毛上啊有狮子，一根毫毛上能够现一个狮子像，狮子啊就是说的是那种就是说的是能够现那个就是狮子儿啊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的菩萨像啊佛像啊，就这一类的，现的是那个微妙的法像啊，一根毛头上能够现这个这个狮子吼，那是就是法门重器啊，能够现这个，一根汗毛上能够现这个就不问，这个百亿毛头上百亿狮子现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一根毛头上现个狮子不奇怪，百亿毛头现百亿狮子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呢，仰山骑着牛就回来了，仰山啥也没说，骑着牛回来了。骑着牛回来了，还把这个话跟尾山说了，说哎呀碰见一人呐、啊、他问这个我没就是我骑着牛直接回来了。然后呢刚说完，这个太上座呢就过来了，尾山说你等着啊，你等着看看我咋问他。尾山就说了尾山就说了，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仰山就哎刚才说的就是他，刚才说的就是他。尾山说看我来看看看我来怎么搞他。尾山就问他了，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，说这个话的是不是你啊？一根毛头上狮子线，就是说的是有可能是经文的原文，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不一定是经，可能是他发挥，就是他还能发挥出来成这样，就是那就很厉害了。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，说这话的是不是你太上座啊？是啊是啊，我能说到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，那是就是那交参无碍观光护舍，那是啥境界？华藏境界华严世界，那是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华严境界那是教下的极泽之极泽呀，那就是教下玩华严的华严宗的，那就是极泽之极泽呀，就是说的是是啊是啊啊。然后呢就是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是你说的吗？是啊。哎，就是正线的时候是毛前线呢毛后线呢？哎呀，这个尾山你看看，尾山就是人家说的这多庄严啊，多这个就是说的是多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境界，让他说的是毛前线毛后线，让他说成这了。然后呢那个太上座就说了，线的时候不说前后，这说的挺好吧，说的有毛病没毛病啊，现实不说前后。看看上面那个钟志斌说的有啥现不现的，你看看，现实不说前后，现实不说前后。尾山哈哈大笑，毛前现毛后现。尾山哈哈大笑，是赞许他还是不肯他呀，还是笑话他？肯定是笑话他嘛，现实不说前后，这句话为什么尾山会笑话他？然后仰山还不忘了补刀，仰山说哎呀尾山呐、啊、你不行吧，你看你对他不行吧，你对他也没辙吧，狮子夭折也，狮子夭折也，狮子夭折也。他说的是尾山，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还是太上座，还是说的太上座，就是他们两个拿这个讲师啊没有办法，这个很正常，但是这一问问的是确实是非常好，问的确实好。百亿毛头百亿狮子线，这个既然是你说的，那你说说是毛前线呢毛后线呢应该怎么说啊？直接走人，你老走不问你话不走，一问你话你就走，你这不行啊，这有啥玩的，没啥看头了。石宇恒，你现在设想一下，所有的问话人家一问就走，那还有啥看头？五灯会员里头就这一问就走，一问就走，那完了，那都有啥看头啊，哪还有五灯会员呢？这个太正了，打个对折，打个对折怎么打？毛前三三，毛后三三， 毛你三三，前尾毛线，毛线，毛前线，毛后线。梅林说毛线啊，这个答还很有谐音呢、啊。毛线，奔跑吧禅师。茶馆对诗意龙好像是有吸引力，有点吸引力。他看着这些东西，他心里痒痒，心里痒痒。但是呢，你就这么说吧，该问的你要问，这个时候该问就问，该示弱就示弱。掉下的那些东西他熟，他也知道那个东西不利落。但是呢，禅宗的公案这一块儿的话，就是这么说吧，现在就是说的是吞也吞不下，就是吐也吐不出，这个时候有点尴尬，所以才有吸引力。华林觉可把他害惨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联系，本来就在那儿。哎呦，李静上来了，哎呀，本来就在那儿，哪有现不现？我都无语了。杨子涵怎么收拾他呀？还是你也不搭理他？大家都别搭理他吧。本来就在那儿，哪有现不现？人家是佛经里头说的，一毛头上现狮子啊，百亿猫头百亿狮子现。不管你有没有现不现，人家已经现过了，人家太上座就是现了，你咋办呢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跟李静这种牛头对不上马嘴，现在可怜之不收拾他了。收拾不了他，咱们收拾不了他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毛前线呢？毛后线呢？线是不说前后的，这个跟你那个线的时候没有前没有后，也没有一个线。人家太上座就是这个意思，人家太上座说的不是挺好的？为什么伟山笑话他？然后仰山还补刀说：“哎呀，伟山狮子夭折也。”毛飞了。见者出现，张金红师兄，我不太了解你的情况，你修心中心是迁坐过了吗？如果跟那个薛杰慧师兄是一样是迁坐过的，我就不说你啥了。你是修心中心的吧？应该是迁坐没过吧？没修心中心，把这个见者出现这个东西扔掉它，扔掉它。我们茶馆不弄这个，茶馆不说这个。扔掉它轻松，扔掉它更轻松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扔了更轻松。扔了它，扔了它，扔了它，一定要扔。听我的话，就是扔扔，你就使劲扔，你有啥你都扔，坏的扔，好的也扔。扔，主要是扔好的，因为坏的你就一看就一蹦八丈远，躲都躲不及呢。坏的肯定是谈不上让你扔，就是那你舍不得扔的东西往外扔，那好的东西要扔。什么处处都放光啊这一类的扔。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赵振，你下座的时候有没有扔过啊？还是光捡了？有一则公案说胸毛的，好像依稀中有点印象，但是现在我不太记得了。就是把胸拨开，这个倒是有，但是具体说胸毛的这个我不太记得了。我记得杀人剑活人剑的话，就是那个拨开了胸就说嘛，这个是杀人剑活人剑做么生。三平一中的那个我有印象，胸毛的不记得了，好像是有拔了一根毛，可能是有。这是咋跟这个联系的？毛前线毛后线。前尾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拔你一根毛，还毛前线毛后线。别看拔你一根毛很简单，拔你一根毛疼疼你一下，你就知道疼了，你就还说啥毛前毛后，拔你一根毛去。鸟科吹不毛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前尾的意思是说拔一根毛，你谁要是问你年前线年后线，你就拔他一根毛去。鸟科吹不毛是什么意思？鸟科吹不毛是就是说的是我有一个上乘的佛法，我有一个上乘的佛法要告诉你，等你那个啥王邦彦，等你打一个酒再告诉你，到时候再告诉你。鸟科吹不毛这个是有很深很深的意思，佛法的意思都在里面。你哪天打了酒打了十八个小时下来，你再问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现在告诉你不是时候。别告诉， 果没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我都知道我是白费口舌，告诉你了也是白费口舌，你压根儿就不想用功的，你现在是受不了打坐了，所以我就不告诉你就对了。料得他打不了酒，我就料得他，我告诉他是白费。可以告诉你们，已经告诉了，告诉什么了？道真告诉你什么了？你想听什么呀，郭林？你想听什么呀？刚想做，告诉自己扔了，扔硬了。老师，我这句话也扔掉。想听的多了，想听的都不相关。把想听的都吹开，像吹布毛一样给它吹开。郭林，对呀，坐上的时候只能持咒，怎么还能告诉自己扔了哈？坐上只管持咒，坐下只管不理会。告诉自己扔了，恰恰是没扔。这你能扔干净不？刚下坐。今天呢就到这儿了。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没有？
哎，我们稍等个几秒钟，看看师兄们修行没有。
吹干净了，拿什么吹干净了？正好打坐。四大非有，五蕴皆空。这个时候正好是打坐，这时候真是打坐，还叫拿什么打坐？笔记上写字，写字写完了之后就像一个王邦彦一样，不好，反例子，不行，别写字，多打坐。李静就是欠打坐，欠学习。还有一个，你要虚心的来学，你到佛法里一回，你要虚心。你老是自我感觉可良好，我都不知道哪儿升起来的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。过去心不可得，说过的话也扔了。那正好把你这句话扔了，我们可听你这句话像没听着一样。打坐一定是俩小时。心中心法是这样的，你可能不了解，我们这些人是印心宗的，是修心中心的。心中心法是每天打坐两个小时，这样坚持打三年，在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些人，然后我们来学习五灯会员。五灯会员是旁参的，打坐两个小时也不难，你可以刚开始的话尝试一下我们的六字明，每天打坐一个小时就行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每天打坐一个小时，修修六字明。祖师传授的六字明，每天做一个小时，或者早上一个小时，晚上一个小时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啥也别管，啥也不管，不考虑，只管念。先这样试试。你现在坚持一个小时，腿麻哦，不练腿，不练腿，腿麻了，实在疼了，可以换腿，行了啊，可以后面做的高一点，前面做的低一点，很多方法。我们是借助打坐的样子，主要是结着手印，持着咒语，这样三密加持来直接开智慧，不是在那儿练腿子的，不是修四禅八定的，我们是通过咒语跟手印三密加持，只是说结咒念手印，结手印念咒语的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借助一个坐的姿势，这个时候的话就跟平时打坐有点相似，但是我们绝不是那种四禅八定。不要练腿子，不考虑腿啊，不考虑腿，疼了就换，实在疼了就换啊，能不动当然好，谁也不愿意动。就我写的烂字儿还爱好，我写字儿也很烂，想打肯定行，疼的你都嘴唇坚持，嘴都咬破了，疼二印啊啊，哎呀，管你破没破，你那个啥，你那个结手印啊，别散啊，咒语接着念啊，如果疼的话就打的时间长一点，这个疼劲儿就过去了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，下周四欢迎师兄们继续来喝茶。感恩老师参与，谢谢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